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我们基本上我想在如果在高雄我们继续讲《红楼梦》，我大概不会太碰太多的红学，因为我觉得那个简直像一个大海一样，你掉进去以后你大概再也爬不出来了。就是 我很多学生他们现在还在修研究所的《红楼梦》的课，就是他说到最后都碰不到任何跟小说有关的，全部是围绕在外围，比如说作者是谁，比如说作者的家世如何如何，全这个我们叫红学考证啊，红学考证。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不重要，可是当胡适之这些人他们做了红学考证以后，其实也使这个作品里面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我相信我们在读一个小说的时候，它就是小说，它读起来很好看，我们要读进去，它跟我们的人生之间有一种对话，不一定是一定把它当成研究的这个工作来做。可是过去我想第一个也许大家了解到，在中国的文化道统当中，一般人觉得一本书啊，任何一个书如果能够流传，它一定有文以载道的意义啊。文是文章，道是道统，它可以承载一个道德的意义，这本书才有流传的意义。所以像四书五经，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的十三经，它都有一个很重大的文化使命，这本书才有意义。可是小说这样的东西是茶余饭后消遣用的，所以从来可能没有人把它当成重要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又太好看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文以载道的文人读到一个茶余饭后的小说，他不像真正在酒楼茶肆里面听说书的人讲说书的这种快乐，他就要给他找到一个理由。所以我看到几个很有趣的版本对《红楼梦》的考证，他们会把《红楼梦》牵强附会到说它里面是要讲反清复明的故事啊，比如说有一个学者就是专门说里面的哪一个人是明朝末年反清的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红楼梦》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公式，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套用他自己所要的东西，比如那个人他们家族里面世世代代大概就以反清为他的理想，所以他就在这里面找所有反清复明，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完全自圆其说。那么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个小说是讲清朝的顺治皇帝跟董小宛的故事哦，也我想大家听过这个，因为顺治帝爱上了这个董小宛，后来他出家在五台山做了和尚，民间一直有这个流传。可是清朝的历史里面其实找不到这个真正的史实上的考证，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小说就是写这件事，然后就讲哪一个人是谁哪一个是谁，又头头是道，而且完全自圆其说。当我读了这几个版本的考证以后，觉得非常有趣，就说我在想《红楼梦》这本小说大概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任何的一个个案套用进去它都可以合理。那到底这个小说是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想后来我自己因为读了一些跟红学考证有关，慢慢我就开始觉得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啊。那我现在称它为了不起的文学，我想古代喜欢看这个抄本的人根本不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文学，它会不会放在文学系去作为研究的对象，我想没有人在意。而重要的是说它这么好看，好看到你12岁看它，30岁又看它，40岁又看它，每个人都讲说《红楼梦》在不同的年龄去看会得到这么多不同的感觉。那么以前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我也不太相信，她一方面禁止我看，一方面说《红楼梦》这本书真好看，那我看了多少次，每次看都觉得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大人世界非常矛盾，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奇怪，你不准我看，可是你自己又说好看得不得了。所以那个躲在棉被用手电筒照着看《红楼梦》的经验，我相信我的母亲可能说不定也有，就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青少年的禁书。我特别讲青少年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写青少年的一本书，可他一直被误解，尤其是他今天变成古典文学之后用这样的一个版本出来，每个人都觉得他大概是老人读的书。然后最可怕的是因为他的伟大，所以他就改编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各式各样的这种现代媒体。然后你看到那个王熙凤一出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演员叫高宝树演的，那他已经40几岁了，他就演王熙凤。我想大家知道王熙凤只有17岁，在这个小说里面林黛玉是12岁，贾宝玉是13岁。所以我第一个希望在我们今天见面第一个要讲的是说《红楼梦》的年龄问题，这些人全部是小孩子。你想想看你家里的12岁的女孩子、13岁的男孩子，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跟贾宝玉。就是如果他超过15岁，他大概都不会这么呆的。 就是整天没事在那边哭啊，就那种完全忧郁症那种情况。那个林黛玉，你不知道为什么她没事就生气了，然后她在那边计较宝玉对别人好一点，没有对她那么好，其实完全是少女啊。我的意思说，超过15岁大概都不会有这种表情，可是她就是12岁啊，12岁的那个小女儿情态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的本身在文化上的教养，那种成熟所显露出来的成熟，使我们今天一直把她的年龄加高啊。我们也觉得贾母大概都70-80岁了，可是我想贾母大概就是50岁到60岁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年龄而已。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把《红楼梦》整个还原到她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描述。